请我们再一起读一读这两节圣经，好不好？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九节至十节。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告备只叫你们知道，指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圣经是一本很奇怪很奇怪的书，你可以说它是非常的显浅，你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老人家，或者是目不识丁的人，或者是一个年纪小小的人，他一样可以明白圣经的道理。我记得呢，张伯粒就是一个六四运动的一个民运分子，当他被追缉的时候，他就逃到去苏联，后来苏联军就将他解返入中国境，他就在一个的边界里面是被一个的贫农是收留了，因为当时他身体很弱，所以他需要整好身体才想着走，但是住了几天的时候觉得心里面有些怯，会不会连累了这个的人家呢？有一天他就跟这位的一个的家庭的主妇，即是招待他的，他说一个婶讲的，他说我想问一问你，你知不知道我叫什么？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来的？那个主人家说，知，你叫张伯粒嘛。他说奇怪，那你怎么知道？知，因为电视都说通缉你，所以我就知道了。于是张伯粒就很奇怪，为什么你还收留我？他说为什么不收留我？们是目不识丁，就算政府拉了我，没了我国家都不会很大影响，你们是一个受这么受教育的人，没了你国家有很大的损失。哇，他觉得一个没受学问的人这么懂想东西就奇怪，就问他你怎知道这个道理？因为我是基督徒，然后就跟他分享。哇，他很奇怪，一个不是很有学问的人，哇，这么明白道理又能够可以明白圣经，他觉得很奇怪。所以圣经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就算一个不是很有学问的人，但是可以明白。我想起我外母，他很迟才学字，但是可以呢，信了耶稣之后可以好明白道理，能够可以背诗篇103篇、127篇、诗篇第一篇、诗篇23篇，哇，是不是可以背晒？即是你不能够不服去。所以圣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你可以说他好显浅，啱，就算一个没学问的人他都明白，但是这个只不过是一半的。你又可以说这本圣经非常的艰深，好难明的，就算你是精通希腊文、希伯来文、满腹经论，你是一个著书立说的博士，可能拥有几个神学博士，但你未必看得明这本圣经。而事实上很多时候是不明白的，它就是一本这么有趣、这么吊诡性的一本书。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硬以为这本圣经是很显浅的，又硬以为这本圣经是很难明白的，走向另一个极端就一定有问题。千几年前教会以为呢，这个的教会里面之所以有异端邪说，就是因为那些人不明白圣经，以为人人都走去看圣经，于是就盲目 去解释，盲目去看，搞到乱晒大龙，所以呢就变了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异端邪说。当时的教会呢就说呢，不得了，我们一定要控制，没有受过训练的、没有学问的人不能够直接去接触这本圣经，不可以直接去解释这个圣经，只有那些教父认识的圣经的、认识原文的人才可以看圣经，其余的人只可以听他们讲的。教会于是就立定条例，只有教父、只有是受过训练的人、只有是受过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训练的人才才可以接到这本圣经。结果怎么呢？教会历史就告诉你们，结果就是教会就进入了黑暗时代 Dark Ages。 教会越是用铁手腕限制人去读那本圣经，教会就越来越腐败，离弃真理，腐败得不堪设想。所以到了14世纪的时候，英国有一个神父叫做 John Wycliffe 威利克夫，他就反对教会这种这样的政策。他就以为圣经没错是难明，但圣经也都可以显浅的，人人可以明白，人人可以了解的。于是就将当时的拉丁文圣经翻译成为英文，启开了历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叫做 Reformation。教会改革，这个宗教改革。在改革运动其中一个最大的口号就是说人人都可以读圣经。马丁路德开始说 Scripture alone 只是圣经，不是靠人家去怎样解释圣经，你看教会里面的这些这样解释圣经，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圣经。 William 跟住英國嘅 William Tyndale 就將嗰本聖經翻譯成為英文，德國嘅馬丁路德就將嗰本聖經翻譯成為德文，於是本聖經開始流傳啦。你要睇到聖經教會亦都開始復興，但係發展到今日，我哋發覺教會又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唔少人咧就以為呢本聖經係顯淺嘅，係屬靈嘅，唔需要研究嘅，唔需要用理性嘅。我睇過一篇文章咧，佢話你應該睇本聖經咧，唔好攞啲原文啊，唔好攞啲研究啊，啲聖經係本情書一樣。我唔知道大家咧有冇收到你情人俾一本情信你，你試下咧就係咧去分析一下個 grammar 係點樣啊咩咁，即係唔會嘅。你啲情書係帶你去入另外一個境界，你要留意嗰啲弦外之音嘅。所以話讀聖經咧就唔應該要分析，唔應該用頭腦，唔應該用邏輯。讀聖經咧就好似讀情書咁樣。於是帶出嚟有咩結果呢？佢哋反對神學，反對學原文，反對理性，於是教會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唔少嘅異端邪說出現。喺中國裏面有啲所謂東方閃電啊，咩神靈偶啊，好多嘅靈恩派從此就會出嚟。我哋好多時候睇聖經唔係去研究嘅聖經，唔係睇聖經講咩，而攞本聖經嚟借題發揮，隨意揮霍，曲解真理，讲自己的经历多过讲圣经的真理，於是引申一个极大极大的问题。因为圣经有一个特性，就是这个吊诡性，你可以说它很显浅，你也说很艰深，任何只可走一遍的时候就一定有问题出现。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没错，每个人可以看圣经，但我们都按着正义真解心 真理的道，否则一定带来灾害。有人说圣经就好似一个钻石矿一样，当你发现到呢个钻石矿，哇！你发觉有少少好似钻石粉啊，于是你就刮入去啦。你越刮深嘅时候，可能咧嗰度钻石就越嚟越丰富啊。但系当你刮深嘅时候，发觉里边系漆黑一片嘅，唔知道咧里边有冇丰富嘅钻石嘅。你读圣经咧，好多时候就系咁样啦。你发觉刮深啲嘅时候，咦？又好似唔明啊！再掘你嘅时候，觉得更加唔明喎，好似深刻嘅洞一样喎。於是你就好多人就唉算啦。但其实嗰啲系最精彩嘅。你继续去发掘嘅时候，你会带嚟一个极大嘅惊讶。哇！原来圣经系咁正嘅。今日我哋读呢段经文就是一个好好嘅例子。呢段经文系插喺一个比喻嘅中间。就好似无啦啦出现喺一个比喻嘅中间，系非常令人莫名其妙嘅。之前耶稣讲嘅一个撒种嘅比喻，上两个星期我同大家讲过啦。耶稣用农夫撒种讲出天国嘅奥秘，第四至第八节就系个比喻嘅本身。有撒种人去撒种，有啲落喺路旁嘅就俾人践踏，或者天上嘅飞鸟咧就将嗰啲种子咧系攞走啦。所以嗰啲种子唔可以萌芽嘅。有啲落喺磐石嘅，一出嚟就枯干啦，因为咧冇水啊，得不就滋润啦。有啲就落喺荆棘嘅，嗰啲荆棘咧就俾啲荆棘咧系挤塞住啦，唔能够成长啦。有啲就落喺好土上嘅，就生长起嚟有八倍啦。呢、這个咧就系耶稣讲嘅比喻。然后到到十一至十五节嘅时候，耶稣就解释呢个比喻啦。佢话总之就系上帝嘅话语，就系神嘅道啦。那个道咧就系听落去道嘅咧，有四种人啦。第一種人咧就係落喺路旁嘅，嗰啲係咩咧？只聽咗之後啊，就係左耳入右耳出嘅，魔鬼就將呢度奪去啦，唔能夠明白啦，亦都唔得救。有啲係落喺磐石嘅，嗰啲人聽咗之後啦，好好啊，信耶穌好好，於是又領受，不過只不過係暫時嘅啫。實質有試煉嚟到啦，有啲咩失敗啦，有啲咩唔如意啊，就拜拜噶啦，於是揾個第二個噶啦。第三種人就是落在那些荆棘的，那些落在荆棘是什麼呢？被很多的前類世務前身聽到道之後，就被今生的思慮錢財煙落擠塞住，結不出很多子粒來，最後落在那些好土的，那些持守聖經的話語去實踐上帝的話語，於是就結出果子出來。這些都是一些很淺顯的道理，亦都系我哋有目共睹，亦都系我哋经历嘅。我哋传道人咧，就净系讲前半卷同埋后半卷，往往咧我哋就唔讲中间呢两节无啦啦嘅圣经。 因为呢两节圣经插落去真系无啦啦唔知佢讲乜嘅。嗱，我哋睇睇呢两节圣经讲咩？耶稣讲完个比喻，但未解释呢个比喻之前咧，佢就话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我哋睇完呢段圣经呢两节圣经嘅时候，就摸不着头脑。最单独我哋睇到有几个疑问。第一个疑问：通常我哋几时会用例子呢？几时会用比喻呢？几时咧系会用个故事啊，或者有一个实例嚟比喻呢？我哋用呢啲，只不过系想更加系讲得清楚，更加系明显。有咗例子，有咗生活例子嘅时候，於是咧，你就更能够将一啲嘅观念讲得清楚。大家如果仲冇忘记咧，我中意用一啲嘅例子，搭飞机嘅例子讲信。啊，咩叫信咧？你就搭把心一横，上个飞机咯。咁你咧就会去到啦。呢、這个就系叫信。我系用呢一个例子嚟解释咩叫做信。啊，如果你又会听过我咧吓，讲过话咧，用一个你信耶稣嘅时候咧，你唔系要经历咗你先信啊嘛，就好似饮可口可乐嘛。如果有人话俾你听，诶、欸，牧师啊，你有冇饮过可乐？我未饮过啊。可乐好好饮噶，酸酸地、甜甜地、苦苦地、辣辣地、涩涩地。我切，呢啲嘢边有好饮嘅啫？喂，你永远都唔明白，除非你咩啊？你饮一啖就知啦。所以佛家讲话，愚人饮水就冷暖自知啦。你饮一啖就知啦。个意思即系话咧，有好多人话俾你，我未见过神，我未经历过神。我就唔会信啦，我经历过神，我就会信啦。个问题就是你唔信，你就永远经历唔到。正如你唔去饮一啖可可乐，你永远唔知道可可乐系咩味啊！我就用呢个例子去讲明圣经嘅道理。所以所有例子啊，所有比喻啊，都系想讲明、讲白，等人明白清楚。而且你睇一睇呢段圣经咧，喺原文里边咧仲更有趣啊！喺原文嗰个文法里边咧，叫做 hinder clause，hinder clause 系目的。耶稣讲俾你听，喺讲呢个比喻嘅目的系咩呢？就啱啱同我哋所讲相反。耶稣用比喻咧，唔系叫我哋听得明，系故意叫你听唔明。讲比喻的目的就叫你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呢个系第一个疑问。点解耶稣会咁讲法？第二，当耶稣讲完呢个比喻嘅时候，嗰啲门徒听唔明，嗰啲门徒听唔明，于是咧佢就走嚟问耶稣。这比喻是什么意思？於是耶稣就在第十一节至十五节解释了，他们就明白了。但是耶稣说，他用比喻是叫他们明白神国的奥秘。如果我们说比喻只是指到前后的诀，即是没有说耶稣的解释，只是讲前后的诀，於是有问题了。那门徒听完个比喻都不明白，所以问耶稣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嘛？于是耶稣就跟住喺十一节度解释嘛。嗱，如果我哋话咧，比喻包括埋解释嘅，有埋注解嘅，耶稣讲完个比喻有埋注解嘅时候，咁于是我哋就会问啦，咁点解耶稣唔将嗰啲讲埋俾其他人听呢？因为比喻，耶稣话啦，比喻系叫你哋听明天国嗰个奥秘嘛。至于佢哋咧，即系嗰啲唔信嘅人咧，叫佢听就听唔明。睇就睇唔见啊嘛！呢、這个比喻系咪包括埋解释在内？如果唔包括解释在内嘅时候，咁点解嗰啲门徒就听唔明呢？要问耶稣点解呢？如果你话咧呢个解释系包埋入呢个比喻嘅时候，咁点解耶稣唔将个解释讲埋俾其他人听？嗰啲人听咗之后一样会明呢？总而言之咧，我哋唔知啱乜。总而言之，呢两节圣经咧就好似咧你入咗去呢一个钻石个矿。发觉你想找更多的钻石的时候，漆黑一片，迷迷惘惘，荡失路。但其实要坚持，往往呢在那最难明的那些，往往是最精彩的。用 Philip Yancey 说，这些是个 snapshot of the heavenly mystery， 就是圣天国里面个最精彩的那些 snapshot 来的。首先我们看看，要解释呢段圣经，我哋首先睇咩叫比喻先。咩叫比喻？耶稣讲完撒种嘅比喻之后，门徒就问佢啦：这比喻是什么意思？但如果你再嚟睇马太福音咧， 马太福音记载嗰啲门徒又系问耶稣，耶稣讲完呢个比喻之后咧，根据马太福音咧，嗰啲门徒问耶稣就唔系问这比喻是什么，去问另外一个问题。马太点讲法？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啊，喺马太个门徒问啊，耶稣讲完个比喻之后咧，根据马太福音，嗰啲门徒就问耶稣个问题：点解你用比喻嚟讲道啊？呢、這个比喻呢个字咧系 plural 嘅，系众数嘅，即系话咧，佢问一个好普通嘅问题：耶稣啊，点解你用比喻嚟讲道啊？咁啊，但系咧，路加咧就唔系问呢个问题，路加咧就记载嗰啲门徒问个问题就系、是。这比喻 singular 嘅呢一个比喻系咩意思嘅？即系话咧，马太门徒系问你一个问题，点解用比喻？路加记载咧，门徒问另外一个问题，这比喻是什么意思？虽然佢两个问题唔一样，但耶稣嘅答案佢系一样。耶稣嘅答案喺路加福音第十章嘅时候话，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呢、这个比喻系众数嘅。耶稣就系、是。耶稣咧就系话，点解佢问呢、这个？点解你要用比喻啊？啊，即系点解你要用比喻讲到啊？呢、这个比喻系众数啊嘛。于是耶稣咧喺第十节就话咧，指于别人就用比喻 plural 啊。然后咧到到十一至十五节咧，佢就答第二个问题啦。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啦？这比喻系咩意思？于是耶稣咧就解释一连串啊呢、这个啊总就总之系代表神嘅道一路讲。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啊，马太嘅问嘅问题同路加问嘅问题唔同嘅吓，但系耶稣嘅答案咧，两条问题都答晒。嗱，点解耶稣要用比喻讲到咧？耶稣嘅答案就系第九节同埋第十节。呢个比喻系咩意思咧？耶稣嘅答案咧就系十一节至十五节。嗱，路加只系拣咗后者嘅问题，马太就拣咗前者嘅问题。但无论马太马可，无论马太或者路加，耶稣的答案两样都搞埋。点解佢要用比喻呢？首先我哋睇睇比喻系咩意思先。如果我哋睇睇比喻呢个字咧，希腊文呢个字咧就俾我哋有少少嘅概念。希腊文呢个字啊系叫 parabole。parabole 系由两个希腊文组成，一个叫 para。para 呢个字咧，我哋读英文都个个都会知啊。para 即系喺侧边 ，parallel。paragraph, paragram, 全部是由呢个字嚟嘅 ,para 呢个字。para, 啊 ,paramedic, 即係同 medic 隔离啊，即係 paramedic, 全部是呢个字。para 呢个字咩意思 ?alongside, 即係旁边。bowly, 即係话呢用最简单嘅说话嚟讲係将一个有形嘅世界去解释一个无形嘅世界。天国係另外一个世界。就用我哋而家呢个世界嚟讲解，因为用过个世界你唔明啊，用而家呢个世界去讲解另一个睇唔见摸唔到嘅世界，咁佢就要个比喻，用呢个世界去话俾我哋听。或者我用一个大家听过嘅例子，大家会明白鲸鱼嘅例子。我哋而家科学家都知道咧，鲸鱼咧。鲸鱼是一个很有趣的动物，鲸鱼不是鱼来的，虽然它叫鲸鱼，其实鲸鱼不是鱼，即是鲸鱼不是鱼，鲸鱼 是 mammal 来的，是一些哺乳类动物来的。鲸鱼呢其实很聪明的，鲸鱼呢是有 language ability 的，是懂讲嘢的。现在科学家呢是研究鲸鱼那些怎样可以跟鲸鱼聊天，利用几里以外的鲸鱼都听到。咁呢鲸鱼呢可以彼此沟通的。可以让生物学家呢相信不久的将来呢人类可以同鲸鱼沟通。即係可以能够知道佢的 language, 咁於是呢就同佢沟通。哇，假如之间真係有一日你係学识鲸鱼嘅话，於是你就走到去海洋里面同个杀人鲸倾偈啦。咁呢你同杀人鲸倾偈咩呢？於是你就同佢讲啦。喂，鲸鱼老兄，今晚请你去我家打边炉吃豆腐牛肉饭。又或者呢，我 send 个 email 俾你，我约你去听日去渣打马拉松跑步、啊、或者你唔鍾意我哋下昼打网球啊，记住带运动衣啊。我竟然明白你讲乜嘢，完全唔明白你乜嘢，咩叫打边炉啊。 完全唔明啲乜嘢。咩叫豆腐牛肉飯啊？佢唔明。咩叫渣打啊跑步啊？唔明。因为点解你系用咗人嘅世界去同鲸鱼倾偈？个鲸鱼个世界唔系你个世界嘛？你点会明啊？你唔会明啊，一定唔会明噶。所以啊，鲸鱼就摸不着头脑啦。你讲呢就真系正式耶稣所话，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啦，听也听不明啦。点解啊？因为鲸鱼有鲸鱼个世界，鲸鱼个世界观同埋知识领域系同人类个世界观同埋知识领域系完全唔同嘅。如果你只是用人类的知识人类的力这个世界观去告诉鲸鱼听呢，只有四个字，不知所谓。不 make sense 的。意思就是说不合他的逻辑，因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究竟鲸鱼怎么可以明白人呢？他怎么可以明白呢？他最单独要两个很重要，两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第一，他们相信有另外一个世界叫人类的世界。第二，他相信讲嘢俾他听的人是从人类的世界然后讲嘢俾他听。他不是靠眼见的。他不是只是靠耳听的。他靠一个字，是信。他不信有另外一个人类的世界的时候，他永远不会明白。他不信带这个信息俾他的人是从人类的世界来的。他亦都唔会明白。所以耶稣就话俾你听，听听不明，看看不见。因为你只係揸住人类嘅世界去睇上帝，上帝冇呀，你点会明啫？保罗就话俾你听， 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我哋係凭住个信去认识上帝嘅，唔係凭住眼见嘅。而家我哋明白上帝点解向我哋解释同埋启示天国嘅道理。耶稣话神国嘅道理叫你们知道，所以就用比喻。你諗諗啊，假如之间你係耶稣，你嚟到呢个世间就好似你去到鲸鱼嘅世界一样，你點樣將另外一个世界神嘅世界天国嘅奥秘去话俾世人听，叫佢明白？其中一个方法就係用比喻。是我们能够明白的世界观去告诉你们天国是怎样。第二个方法就是用神迹。神迹从我们现在的角度去看，嘿，怎会五饼鱼食饱五千人啊？你告诉他们，五个汉堡包两包薯条就食饱五千个男人，哪有这样的事啊？你从人类的世界去看是不可能的。但这些就是 Philippians 所说的 snapshots。神迹就是用人类我哋睇得见，人系用靠我哋眼同埋耳，上帝就用呢一样嘢去话俾你听，天国系一个乜嘢嚟嘅，上帝系一个乜嘢嘅上帝嚟嘅，叫我哋去明白。所以比喻同神迹一样啊，所以神学家就话俾你听，神迹系咩？神迹系一个活出嚟嘅比喻 ，an active parable。因为唯有系用比喻，我哋就会明白啦。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就用了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至十节，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听和见就是我们人类知识的途径。比方来讲，我进来见到 Stephen，我知道这个 Stephen 来的，为什么？我见到他嘛。再去讲一讲，听到他把声，当然是 Stephen 来的。我从看和听我就知道，就认识呢、這个就系我所认识嘅 Stephen。其实喺生物理即系从一个 physiological 嘅角度嚟睇咧，从生理学嚟讲咧，系一个好复杂嘅见同埋睇咧，系一个好复杂、好复杂嘅一个进程嚟。但无论如何咧，我睇同埋见，但系咧，如果我系一只蝙蝠咧，我就唔可以靠眼去认识嘅。蝙蝠唔系用。啲嗰啲吓啊 ，psychologist 嗰啲心理学家就讲呢叫 correspondence， 人嘅 correspondence 系靠视觉同埋听觉，但系蝙蝠就唔系靠视觉同埋听觉，蝙蝠靠咩啊？超声波。个鳗鱼咧，佢唔系靠声波，个鳗鱼睇到你，鳗鱼唔会睇到嘅，鳗鱼靠嗰啲电嘅 electricity 嘅。个狗咧，好犀利。闻下就知噶啦，即系如果闻下闻出啦，有毒品噶啦，即系如果人有个狗个鼻咧会得啦，但 九个 correspondence， 所罗门用个鼻嘅，人系用个眼同埋个耳嘅，所以上帝就系用人类能够去明白嘅知识领域，去话俾我哋听，讲比喻同埋神圣，以致我哋能够明白。所以耶稣就话，比喻系要讲出天国嘅奥秘。嗱，我哋睇第十节，详细睇第十节。或者天国的奥秘是透过比喻告诉我们，这个我们明白这个不是难明的，但这个只不过是一半的事实，因为比喻不是只是告诉我们去解释天国奥秘，同时比喻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另外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什么呢？是隐藏天国的奥秘和真理，这些就令我们拗到头。为什么第十节说，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马太福音呢，马太讲得仲老骨，十三章十节至十五节，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过来，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 只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的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我们发掘那个宝藏啊，钻石宝藏掘深啲，咦，发觉唔掂，黑漆一片，我哋遇到有啲困难，遇到咩困难呢？原来圣经话神竟然间用比喻系隐藏天国嘅真理，叫佢听都听唔见，睇都睇唔见，听都听唔明。表面上睇嚟啊，讲比喻嘅目的啊，只系想隐瞒佢哋，恐难。仲厉害一样嘢，恐怕他们明白回转过来，神就医治了。马可福音仲更加厉害，就相信就得救。喂，这个不合常理的，耶稣不喜欢人家明白他的话语咩？耶稣不喜欢人家得医治咩？耶稣不喜欢人家 是得拯救咩？为什么上帝会这么不公平呢？对信徒就显出天国的奥秘，对未信的人就等有意整蛊他们，等佢听唔明啊，整啲烟幕俾佢，等佢唔明白啊，冚住佢。於是我哋就会问，点有可能啊？好奇怪啊！首先我哋睇睇，我哋集中睇睇路加先。路加因为比较简单，我哋揾啲简单睇先吓。路加点讲法？佢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喺原文咧，正如我头先讲，佢用一个叫 hinder cross，hinder cross 咧就叫 ever cross of purpose， 即系讲目的嘅。是叫他们看都看不见，目的是要将真理收藏起来。很明显路加是想告诉你们，有两类人。第一类是你们，就是那些信徒。第二类是别人，就是那些不信的人。我们再拿个鲸鱼来做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是要将人类的世界告诉鲸鱼，鲸鱼如果要想要接纳呢个人类嘅世界，正如我头先所讲，就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佢相信有另一个世界系人类嘅世界；第二，佢必须相信传达呢个人类世界嘅人系从人类嚟嘅，咁佢先至可以得。同样啊，耶稣用比喻去讲天国嘅真理，亦都系需要呢两个条件。第一，你需要相信有神嘅世界；如果你唔相信有神嘅世界，讲极都唔会明白。第二，你必须相信耶稣就是从神国来的，他告诉他们奥秘的传达人，否则你说什么都没用，是不是？所以我就刚才说保罗告诉他们， 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就是靠个信。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马太福音这一段。马太福音呢就讲出两个理由，第一个容易明，第二个不容易明。第一个理由是什么？第十五节。或者百姓又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上。马太就告诉你们第一个理由，为什么他们听不明白，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 你去到鯨魚的世界告訴你人是怎樣怎樣，那鯨魚是不對的，就因為他不相信有人的世界，他也都不相信你是從人類的世界來，他是以對發沉又蒙了他的心，所以自然不會明白，是不是？這個是第一個理由，蒙蔽了他，蒙蔽了你怎麼讓他看都看不到，是不是？這個是第一個理由，那個理由個個容易明白，但第二個理由是 難一點的，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另一个原因就是耶稣故意叫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故意叫他们明白？恐怕他们明白过来就回转，神就医治他们。正如我刚才所说，这么古怪的，神不是要千方百计叫我们去明白以致我们得医治？点解佢千方百计叫佢唔明白，叫佢唔得医治呢？於是我哋就有好多问题存在啦。呢、這个矿吓，呢、啊、一、這个钻石矿去到呢度咧，真系遇到一个认真大嘅黑暗。嗱、啊，跟住我哋睇一睇呢段圣经系引述住旧约一段圣经，所以马太福音就特别要提到话，佢系应验咗。旧约圣经一段，应验圣经边度咧？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至第十节。所以我哋要明白呢段圣经嘅时候，一定要走翻去以赛亚书吓、啊、第六章第九至十节讲乜嘢嘢，我哋先至明白。以赛亚书讲乜嘢？神差派以赛亚去到佢嘅百姓嗰度传道，嗰啲以色列人唔听，一方面系佢哋嘅责任，另一方面。神有奇怪的旨意叫他们不明白、啊、第一样我们要明白，这里不是讲全世界的人，这里是引住以赛亚书所讲的，耶稣是引住以赛亚书讲，以赛亚书不是讲所有人，以赛亚书是讲以色列的民族，以色列的国家，以赛亚的重点是神对以色列的审判，所以路加就不讲这件事了，路加完全没有提到，因为路加福音是写给外邦人的，所以他无需要讲这件事，但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主要给犹太人的，所以特别要讲这件事，所以路加就完全不提，路加的对象是外邦人，犹太人的这个马太福音的对象 是犹太人，路加只是提到话呢，那些比喻不明的啫，就可能呢就是因为他们心里面游了、啊、但是马太就对着那些犹太人讲，他就说这个是上帝的审判，因为他们不信神，他们怎能够明白呢？马太讲到这个信息，他告诉你这个是一个上帝的审判，点解上帝要用以色列人唔明白呢？我哋就会明白一样嘢。当你睇保罗喺罗马书第十一章，我哋就会明白，原来上帝有一个更大、更完美嘅计划。首先我哋要明白，唔系指所有犹太人，系指到以色列呢个国家、呢个民族。上帝同以色列呢个民族系立约。但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背叛了上帝，上帝在个约里面就话明是要做审判，这班人是需要接受审判的，但不是所有的犹太人，在罗马书第十一章话呢，有不少的犹太人叫做余数 Remnant， 因为他信耶稣一样可以得救，但是作为一个以色列的民族，我的百姓，以色列的拣选，被拣选的民族，作为以色列的民族就被上帝唾弃了。为什么上帝要唾弃这个以色列的民族呢？上帝是跟以色列立约在旧约，但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这个以色列大，这个以色列民族拒绝接受耶稣基督，于是救恩就没有临到去这个以色列的民族当中，于是救恩就去到哪里？就去到外邦人，即是说旧约那个以色列到了新约的时候已经被个教会取替了，完全的取替了。那意思是告诉你一件事，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民族跟神立约，不是所有以色列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以色列人一样可以得救， 但作为一个民族，上帝在旧约的时候跟他立约，但他不信耶稣。根据约里面所讲给我们听那个的审判，以色列民族就被弃绝。但以色列民族被弃绝不等于上帝的救赎是落了空，就是因为以色列的民族是被弃绝的时候，上帝保罗就说救恩就临到外邦人，以致你和我今天就可以有机会在这里一同去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或者我们试下呢，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三样很重要的东西我们要留意。第一，认识上帝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所以圣经就希伯来书讲得很好，他信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是将来之事的确据，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基本一样嘢好重要，是要相信他。信是什么意思？信有三个很重要的元素。第一，你觉得你有需要，属灵上你有需要，生命上你有需要。正如好像你有病你觉得不舒服你要看医生一样，你有个需要。为什么有很多人觉得不需要信耶稣？因为觉得没什么需要，我挺好啊，我不需要，这是自欺欺人。第二，是理性上你觉得对的。耶稣为了要满足神，要为了满足我们的理性上的需要，他就用比喻，最大的比喻是什么？就是道成肉身，住在人的当中，满有恩典在我们当中，就是神成为人，在历史里面显现，去告诉我们上帝的世界是一个什么世界。从理性里面来讲，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的确有这个人，耶稣的确是行这些神迹，耶稣的确就是那位神。难怪英国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考古学家 Sir Ramsay， 他说我可以跟任何人做一个辩论，在法庭里面辩论，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是已经在死里面复活了。基督徒不是理性上那个信，不是一个盲目的信，是有根有据的信。但信仲有第三样很重要，是意志的决定。我用一个字就是把心一环，你相信他。这段圣经就告诉你，我们不去转念，我们不去凭着信心去相信这位耶稣基督，我们永远不会经历到他，永远不会经历到他。唯有你是投身相信的时候，你才会经历到，哇，原来神是这么美善。第二，这个信心不单止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需要，同样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有这个信心去信得过上帝一路带领我们。在这个信的当中，我们就懂得去怎样转念。我们往往是有两个不同的世界去看东西，第一个是从自己的世界去看东西，第二个是从神的世界去看东西。如果我出来在这里讲道，我目的就是说我要取悦于人，我要人赞我，哇，这个牧师讲得好，这个牧师我不明白的东西都讲得明白了。如果我是戴着一个这样的眼镜在这个讲堂里面讲道，就一定很多焦虑。因为你那个身份，你那个价值完全是看人家的回应。但如果我来到这个讲台里面讲到，因为我觉得上帝在我生命里面是做了些事，我觉得好正，我好想跟你分享，以至你明白这个世界，神的世界是什么世界，那我就不需要有这么大的焦虑。个问题就点样从一边去转去另外一边？比方来讲，或者我哋中间有啲人毕业啦，前途茫茫啦， 揾份工揾唔揾到咧？吓、啊，结婚嘅对象佢唔知肯唔肯咧？于是你就好多好多焦虑喺边。你调转个眼嚟睇，信得过上帝。如果上帝系俾我最好嘅，无论系咩工，都系最好。如果上帝要我做一份工，冇人可以拦阻到。如果上帝唔要我做一份工，你死搲都搲唔到。如果上帝叫我娶某个姊妹嘅，佢走都走唔甩嘅。如果上帝唔系叫我娶呢个姊妹，你死搲佢都走啦。如果你、那个问题就系你信唔信得过佢啊？喺你生命里边，甚至大事都同生命有关系。咦？唔知系咪 cancer？ 上帝要我走咪走咯，吓、啊、呼呼然走。上帝要我留喺度嘅时候，咪呼呼然留喺度咯。好似保罗话，无论留喺度，无论翻去，都系一样。如果你有一个咁样嘅信念，有咁嘅信心嘅时候，你人生里边系最幸福。所以保罗就话俾你听，我哋唔系凭眼见 ，we do not walk by faith，we do not walk by sight。不大 faith 是凭信心去的。这个是第二点我想讲。第三点我想讲，神是最劲，去拥有一切。如果我们相信他就是 boss， 他就是最高的主宰，我们什么都属于他的。在上帝里面没有意外的。上帝里面呢是冇，哎呀，对唔住，我错咗添，我再嚟过，上帝唔会呢样嘢嘅。如果你相信上帝系拥有权柄、拥有能力，系一切嘅主宰嘅时候，佢叫我哋，佢乜嘢都系喺上帝嘅主权之内嘅时候，好可能喺我哋人生观里边有好多嘢都唔同咗。个问题喺边度呢？个问题往往我哋以为我哋就系个主宰嘅，唔系以神嚟做主宰。於是就搞出好多好多問題出嚟。同樣，今日我哋做傳道人，我哋要帶查經喺教會裏面侍奉。有時我自己都咁諗下，啱啱今日咧，我自己啊一路跑步嘅時候，唔知點解突然間諗起啊，邊個又諗起啊？呢、這個啊，好似又冇嚟窩福喎，個個好似冇嚟窩福啊，咁樣。咁有時咧，我哋做傳道人咧，就好似咧，即係覺得自己好似喺一隻船裏邊咧，嗰啲船咧就不住入水啊！我不住攞啲水出嚟，保得呢、這个个又穿，保得个个又穿，保得即系腾来腾去，即系好似左腾右腾咁啊！腾来腾去就一俾个船一路穿穿，即系教会又好似咁样喺度穿，甚至有时会有啲失败感，吓、啊，好似啊先知以利亚，此世界非公世界啦，不如走啦吓、啊。但睇完呢段圣经唔系啊，唔系啊。神的话语永远不会落空，一是带人祝福，一是带给人咒诅，但神的话语永远永远不会落空。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忠心去解释神的话语，去宣讲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永远不会落空，对你们是讲出上帝天国的奥秘，用另外一些人是叫他心更加硬。上帝的话语永不落空。看完这段圣经之后，都叫我们在上帝面前更加要谦卑。不是因为我们有些什么东西我们能够去成为上帝的儿女，不是因为有些什么东西我们能够在上帝的角度里面去服侍他，更加不是有些什么事我可以做你们的牧师，一点都没有，毫无所夸。唯一能够去做的只可以说一句话，神啊，你是劲，我服你。唯有这样东西我们才可以能够在上帝面前是正正彩彩去活我们一生。求主帮助我们，出来同心低头，我哋同祈祷。